温馨提示，希望获得更多的专业投资参考，请加入刘维明老师的洗米团。在喜马拉雅搜索刘维明，点击洗米主播会员即可加入。洗米是汉语拼音洗米的全拼。
大家下午好啊，2024年4月12日15点30分。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中国对欧美出口的新三样啊，这个它的发展前景啊，我们在前面呢做了一定的解读。总的来说呢，结论有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新三样方面出口呢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的，价格低，质量好啊，现在市场占比比较大啊。那么第二点呢，欧美势必会对新三样的发起一些这个贸易方面的动作啊，甚至有可能会引发贸易摩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口啊。第三啊，在近段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和欧洲和美国在新三样方面也是进行了比较多的沟通啊，不管是我们出去还是他们进来，相关的工作呢进展的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为了使我们未来的出口呢相对保持一个顺利状态，因此呢适当的合作甚至是适当的让步呢，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啊。不过呢，所有的合作恐怕在之前都有一个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过程啊。像近段时间我们看到欧洲啊，欧盟方面呢又发布了它的新的这个关于中国市场扭曲的指南啊，里面的内容把新三样啊就加进去了啊。以前呢是关于钢铁呀、陶瓷啊等等这些这个产品的市场扭曲啊，属于传统行业。那么现在加入了新能源。加入了新能源汽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项目，再加上前期啊欧盟针对汽车啊针对这个风电等等啊一系列动作呢，意味着欧盟啊在姿态上啊进入到了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当然我们对此呢是坚决反对的啊，我们无论是发言人还是相关部门都对这种做法啊和这种说法呢进行了驳斥，希望欧洲呢能够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啊，让绿色呢成为中欧关系的底色。但不管怎样呢，这个在达成一致的意见之前，恐怕博弈是少不了的啊。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光伏板块在 A 股里面呢是再度下跌啊。那么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初，我们对于2024年整体的预期以及未来更长远整体预期里面就着重谈到啊，这新能源呢在未来的长远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啊，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产能过剩、价格下降、利润缩水，再加上啊现在的外部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呢它在这个今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面表现都不会特别的强劲啊。特别是自二月份啊这个新能源反弹以来，我们也是反复提示和警告，这种反弹呢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啊，这个反弹一定高度以后还会再度回落。那么现在看来呢，新能源整体啊，这个基本上它的今年的反弹啊，就是二月份以来的反弹呢，已经宣布结束了啊，并且是正在朝着这个下方的低档再度去运行。过程中呢，甚至不排除还有新低的出现啊。当然我们也希望的未来啊，我们一方面呢可以巩固像欧美以外的市场，比如说东南亚呀，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地方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这个通过沟通啊和合作，那么达成这个相关产业的一致的一些意见啊，使得我们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呢能够比较顺利的去进行。但不管怎么样啊，像这些产业这些行业它的长期的远景啊还是相对比较明确的看好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尤其要注意整个行业技术的发展啊，以及我们相关这个行业本身啊这种技术的一个迭代啊，以保证我们的技术呢在全球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靠前和领先的地位。至于今天的 A 股呢继续是陷入回落调整，那么下跌的行业板块和个股呢是比较普遍和比较多的啊。有听众留言啊，希望对于未来啊这个整个 A 股的方向啊进行一些这个讲解啊，重点的提示。其实我们一直是在讲解的，每天都在讲啊。前面呢我们已经说过啊，这个市场呢在进入到就是当前水平更高一些位置的时候就讲过啊，上面的抛压会比较严重的啊，预计整个市场上涨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首先呢会进入到一个区间横盘整理，然后呢会有一个比较缓慢的震荡下行啊，再度去调整， 不管是夯实底部还是再次寻找底部啊，总而言之呢，未来的走势可能是相对比较弱的。这种观点呢是从进入到这个三月的下旬以来，一直就是这个意见和观点啊没有改变，并且呢也已经被市场所去验证啊，这种预期是正确的。而未来呢，我的看法也是没有改变啊，未来很有可能呢还是一个震荡下行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会延续下去，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确立了这样一个趋势。即便呢这种下行速度非常缓慢，会有非常多的反复，但整体重心是往下走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去看市场，那么当然策略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离市观望吧，不要去参与啊。那么也有听众的留言说，如果手里面拿着某某股票、某某基金，那么现在被套了，接下来会怎么做啊？首先呢，就是在我们社群里面的这些朋友呢，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早在三月份，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反复强调要战略性的这个退却了，这波反弹参与完了就已经要收手了啊。那么没有参与的也不要再参与了啊，已经绝大多数行业板块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了啊，除了一些我们在前面长期这个稳定的配置的啊，一些目前表现非常良好，未来还会表现非常良好的这种长期板块以外，那么以及相对比较少数的一些结构性机会以外啊，大多数呢都是面临着再度下行的风险的，并且呢需要对这次再度下行的时间以及空间呢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啊，可能不会太小，也可能不会太短。但是啊，在这次下行以后，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啊，在2024年到2025年这个期间，我个人的看法仍然坚持它会建立一个 A 股非常长期的一个底部啊，那么未来呢会倾向于上行。换句话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连续的啊，是这个持续在那里的。只要市场和本身的观点没有太大的这个决定性的差异，那么这种观点一直就会保持下去啊，不会说今天一个观点，明天一个观点，所以说也就没有必要每天都去说啊，这个未来趋势将如何啊，现在是什么位置，这个明天市场还是跌啊，这些就完全没有太大的必要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你的投资策略啊，究竟是如何安排的，来去对这些意见进行参考啊，那么决定自己的投资策略。而相关的一些基金呢，以及一些个股啊，就非常抱歉啊，这个在这儿就不能够给这个大家去解答。好，在外围方面呢，随着经济数据啊显示通胀的下行呢是相当不顺利的啊，尽管昨天美国公布的 PPI 啊这个是比预期稍微的好一些，但是也没有打消市场对于未来美联储利率下行的速度和幅度将大幅减少和这个降低的这种预期啊。再加上美联储的越来越多的官员去强调今年的降息前景可能已经越来的越弱啊，次数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在这个大幅的反弹啊，像昨天这个两年期的收益率已经触及到了5啊，这是去年以来的头一次。这样的一个紧绷的市场利率水平呢，会对未来整体的金融市场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影响啊，无论是股市、债市、汇市和这个贵金属都是如此。而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中东局势是否会因为以色列轰炸了伊朗驻叙利亚的这个领事馆，招致伊朗的这个比较激烈的报复而变得更加的混乱啊，从而引发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啊，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啊，这也是与我们之前的预期是相一致的。日前呢，相关的消息人士透露啊，伊朗呢这个已经向美国发出信号啊，将以一种旨在避免事态重大升级的方式来应对以色列对其叙利亚大使馆的袭击啊，并且呢伊朗不会仓促行事，会谋划好相关方面都沟通好以后啊再去进行。这些信息呢已经通过海湾地区其他的与美国啊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呢传到了美国的那边啊。而美国方面呢也放逐口风啊，这个有些官员就讲，那么预计啊伊朗会对这个以色列呢去进行报复啊，发动袭击，但是规模呢不足以让华盛顿卷入战争啊，这就是目前的结果啊，就是以色列这步棋呢当然是想要激怒伊朗啊，然后呢让伊朗去这个产生激烈的反应，从而呢把美国也拖下水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无论是伊朗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上当， 美国先前呢表现得也非常克制啊，就是告诉伊朗别打我就行，而伊朗告诉美国我要打以色列，但是呢这个级别不够高啊。因此呢，中东局势啊，这个看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呢，应该当前不至于引发更为激烈的冲突啊。那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这个南部呢，开始撤出一部分部队，以及美国啊，在这一段时间吧，啊，反复去敲打以色列啊，不要太过分。因为美国是始终支持以色列的，但是以色列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出格啊，让美国也丧失了他在道义上面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公平啊、公正啊这样的一种这个优势啊，从道德的制高点上面跌下来啊，所以说美国人他也不能够这个一味的啊由着以色列的性子来，再加上啊这个中东地区以及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啊主要国家呢都在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这边的一些停火的协议啊，所以当前啊这个当地形势呢暂时还不至于这个扩大到一个非常不可收拾的地步，当然也就不足以引起这个大家所去担忧的啊。这个从哪开始点燃三战？像这几天啊，国际原油价格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啊，那么也就反映了市场对于这些信息的啊一种这个接受程度。不过从更长远的角度上来讲，由于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啊，使得以色列被这个阿拉伯国世界接受的这个进程被打断啊。那么同时呢，这个俄乌冲突也导致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对立呢越加的强烈，因此呢，未来的世界局面呢会进入到一个风雨飘摇啊，相当动荡不安的啊这样的一个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呢，这个长度啊，有可能是比较可观的。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国内也好，这个全世界也好啊，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解决，很多事情也都还充满着非常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啊，所以反映到市场上来，当前就非常难以有什么非常强而有力的持续的啊这种上涨。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